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犹太人遂对耶稣窃窃私议，因为他说：“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。”他们说：“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亲和母亲，我们岂不是都认识吗？怎么他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要彼此窃窃私议。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，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。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。在先知书上记载，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诲。凡由父听教而学习的，必到我这里来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只有那从天主来的才看见过父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信从的人必得永生。我是生命的食粮，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，却死了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，谁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，谁若吃了这食粮，必要生活直到永远。”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说他自己是天上降下的食粮，门徒们啊，对不起，当时的听众犹太人，他们却知道，他们本来认识这一个来自拉扎勒的耶稣，知道他的父亲跟母亲是谁。这边说若瑟跟玛利亚，所以他们对耶稣有认识的部分，然后有不认识的部分。那我们读这个圣经，我们注意到这个圣言啊，他来到世上就是不断的启示自己，启示他自己就是启示天主，所以他是启示的圣言。到第六章呢，他现在是成为我们生命之粮的圣言，这个就不再仅仅是用言语启示，用自己的生命。这些人不懂，那耶稣说，经上先知书不是说了吗？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诲，凡是由父听教而学习的，必到我这里来。那这个从父，从天主父听学习到耶稣这里来，大概就是三个步骤吧，听学习来。这边所谈的是耶稣前面所解释的，必须是由天主父所吸引的才会到他这里来。那我们就要问，天主父没有吸引我怎么办？不能这么懂，因为整个的圣经从当时的脉络里面就耶稣谈的整个的圣经、先知书、法律书都是天主的启示，都是天主的吸引，只是他们在聆听之后得不断的学习。那么学习要能够对新的启示开放，好，到耶稣那里来。那耶稣是世人生命永生的圣食粮。我们其实如果反省一下这个耶稣来到人间的这个救恩历史的话，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这个耶稣把自己赏给我们当作食粮，这边是解释性的文字，那真正的行动大概有两次。第一次就是决定性的在最后晚餐，接着就是连接到他生命的死亡跟复活，所以那个最后晚餐就已经是一个生命的交付了，象征的啊，在礼仪当中，在连接在犹太的逾越节晚餐，整个犹太的救恩历史的连接里面，耶稣一次而永远的把这个救恩赏给了人。 然后呢，是我们现在每天举行的感恩礼，就好像耶稣一次又一次的，或者说一点一点的啊，一部分一部分的，持续的做我们生命的食粮。耶稣一次性的死亡，把救恩决定性的给了我们，但那是开始，那是救恩生命的开始。这个生命要到永远啊，要这样生活一直到永远，还是得靠着耶稣不断的拿自己做我们的生命的滋养。而且这个生命并不是一次领受，像我们说圣喜圣事嘛，一次领受就结束了，就完成了。我们知道我们还在继续的走在路上，所以我们还有可能失去这个生命，就是我们人犯罪远离，我们人突然间就不再肯继续的接受天主的吸引。这个时刻呢，天主并没有停，以各种方式来感动我们，那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我们能够领受到自己生活言行上的困境，或者是知道自己的不对，认罪，我们来寻求教会的宽恕。教会在耶稣的授权之下，可以让人重新透过告解圣事再重得这个生命。那还是一样，不是一次告解圣事就结束了，不，他还是得继续的走向永生，那还是靠这个食粮。所以我们的圣喜圣事，我们的告解圣事，它是让我们准备好继续的不断的靠着感恩圣事，靠着耶稣的体跟血，让我们持续的走在这一个生命的路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跟耶稣来往啊，是一个真正的彼此的关系的建立，然后呢不断的成长。我们有时候会误会，我们说信耶稣都会好的，或者用耶稣的话吧，哈，凡劳苦跟负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他得到安息。是不是到耶稣这边来了就安息了？不是，跟耶稣要真正产生关系才叫到他这里来。当我要真正的开始按着耶稣的方式生活了，我们知道我们领了洗以后，我们生活还是基本上外在的一切如常。我们办告解之后还是一样啊，我们在告解圣事领受宽恕之前有的生命的麻烦，我们在得到的赦罪这个麻烦都还在，只是我现在开始决定要靠着耶稣的教导来继续过我的生活，来面对我过去一直面对的困难。我现在发现那些困难呢，不再只是单纯的麻烦，最多只变成一个挑战吧，要让我去验证我是不是真正的愿意在耶稣内。就当我真正愿意在耶稣的以耶稣的眼光生活行事的时候，我自然我才会得到那个安息。这是感恩圣主，他可以稍微再多做一些的分享的。那这样的一个例子呢，就是人怎么样被天主感动，其实是发生在生活上，每一个事件，每一个言语，每一个跟人来往，或每一个自己生命特别的遭遇，我们应该都可以看成是天主在吸引着我们，这是这个圣言在扮演的启示的功能。然后呢，它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养。我们读经一听到了这一个腓立伯，昨天还是撒玛利亚，今天呢已经被天主圣神带领到另外一处去了。当然，这是作者在写故事里面就是很根本的肯定嘛。任何的行动，一个基督徒不断的聆听天主，所以都在圣神的带领之下。那现在他呢跟这一个贵重的这个厄提约比亚太监，我们讲伊索比亚太监啊，跟他解释圣经，这是很经典的例子。我们在厄马乌故事跟各位说过了嘛，就是耶稣说了圣经里的一切话是指着他说的，所以这一个太监就问啊，这个伊撒伊亚先知所谈的那个被牵去待宰的羔羊是指谁？他不明白。那现在呢，腓立伯可能本来是跟他一样的，那现在因为经过了这个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世界，腓立伯明白了，他讲耶稣，所以怎么样，他就开始从耶稣开始说， 给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。就在耶稣生命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人真正得到了光照，我们得不断的去接近啊，接近这个耶稣的生命的世界，或者我们去接近福音的故事，然后去发现这个是天主所启示的。我们的差别是这个，犹太人他们是对圣经一直熟的，他们没有看懂，所以呢，在耶稣的事件光照之下，初期教会那些基督徒本来都是犹太人，他们突然就懂了，明白了他们过去没有真正明白的那个旧约的圣经。我们今天是有耶稣的故事，但是我们总以为他是好像天主凭空掉下来的，好像耶稣就是跟历史没有关系一样，那不对。我们应该去补足这一个过去我们不熟悉的这个旧约的部分，去发现，我们是反过来的，或另外一种方式的发现，去发现原来天主他一直在准备着。那我们很幸运的活在这个历史的尾端，我们不必像犹太人在摸索那么久，我们直接会发现。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旧约的故事的话，我们也很难真正的去明白天主在历史里面真正要让耶稣带给我们的，而且一直带给我们，让我们透过这个感恩圣事一直往前走的。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努力的去认识他，认识天主圣言，他是启示，他是我们的食粮。